健康资讯。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世界一线牵健康资讯。今天阳气中医诊所两位医师李医师跟叶医生都到了节目，欢迎两位。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叶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呢我们提到了五行对应我们的五脏，比如现在我知道了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肝心脾肺肾，好，还有提到五色，这五色是哪五色，跟什么来对应？
五色基本上就是青赤黄白黑。
青赤黄白黑，
对，所以青是绿色，
青是绿色，对，
所以它是配属于木，然后赤是红色，所以它配属于火。黄呢，黄是黄土，所以它配属于是土。白呢，白是色白的，是属肺金的颜色，就是金属的那种银白色，所以这种白色基本上是配属于金。黑色呢，黑是水色，所以配属于水。颜色其实也有很多的相关性，它可以在很多地方展现出来。一方面来说，例如说脸色，它的面、人的脸色其实会反映出一些颜色，比如说这个人脸色发青啊，印堂发青，对。那或者说这个人两颊发红，它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些颜色其实它基本上，它展现在你脸上显露出来的颜色，其实也会配属到这五行里面。我会去看说，这是不是跟肝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跟心的问题有关。例如说，他这个人两颊就是发红，全身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红一点的。那这个人通常是什么？可能他身体里面热象比较重，就是他身体里面其实是有热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这个血液在表面的血液，他血管它就会扩张，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展现出来的红色。那这里面基本上代表什么？就表示说你的身体里面是有比较多的热气在里面。那这个热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火，或者是属心的。对，那一样，像有些肾脏病的病人，他看起来的时候脸色其实带点黑气，会有点暗沉的那种黑气，这是水的颜色。那这种人也通常会有水肿的现象。所以我们有时候像中医里面我们讲望闻问切啊，我们除了第一个就是望诊，当这个病人进来的时候，一眼看上去它呈现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气色，其实是跟这个五行是有一个相关联的一个关系在。那同时我们在治疗的上面，这个五色也有它的道理在。就像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你流血，那中医里面的话，你出血例如说你是血崩，或者说你是不明的出血，或者是这个血流不止等等一些这些症状，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用什么？我们用一些植物烧成炭，我们也可以用头发烧成灰来止这个血。OK， 为什么烧成灰？为什么烧成炭？我们用什么金芥炭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地榆炭这种东西来止血？为什么用这个？用这个概念，一方面来说，这个东西其实它可以帮助你血管收敛，所以它那个血就会比较容易止住，而且你有个那个这种炭质的东西其实很容易附着在这个伤口上面，所以你的血就不会再流了。可是在五行里面，以五色的角色来看的话，黑色是属什么？是属水。
水。
然后它克制的血是什么颜色？红色。红色是属火。所以它这里仍然是一个水克火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在如果以现代科学来讲，这个好像 doesn't make sense， right？ 为什么红色可以会被黑色克？可是因为在实质上，尤其在我想算命跟风水这比较玄，因为你比较难去证实它嘛。你这个命怎么样？你算以后50年后才知道风水对人的影响到底有没有，也比较难去证实。
是。
可是在医病上面，很多五行的定律在确实很快就可以被证实出来。那常常我们会发现真的是很讶异古人有这个智慧去整理出来。那不代表说百分之百都是这样子，因为他刚才讲过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智者。可是问题是说他五行确实提醒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那刚才讲到五色这五个青赤黄白黑，其实也同样也运用到草药上面。就刚才叶医师讲的这些炭类是烧制过的东西，其实都是黑的。那本来就是黑的东西呢，大家也知道说常吃黑芝麻。黑木耳补血，为什么？因为它补肾啊。对，就是
是，
所以很奇怪说，真的就是像杏仁是润肺啊，杏仁是什么白色的，所以很奇怪说，古人真的很有智慧去看这个定律。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不管是 God 或是 Buddha 在设计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我们叫 prototype。那这个定律就好像你去观察是个牛顿。万有引力一样，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我们不知道，可是他观察出来就是有这样的现象。 那万有引力也不能用在所有东西，因为到运动到的到微观世界，就会量子力学的时候，万有引力就不适用，它有一些变成重力场的一个观念嘛，就不一样。可是问题是它在实质上在应用上，万有引力定律确实很好用。那中医的五行就有点像那样子，不管原来发现人是谁，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东西，可是他观察到了，然后真的拿来应用，真的发现真的很好用，所以它是成为中医最基本的一个观念。
看病的时候，你说看这样一个人的一个气色就看出来了，看哪里？看脸吗？不是中医常常都会看这个舌头吗？那你这个看这个颜色是看什么地方？
有很多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看，舌头是一个部分。像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看眼诊，我们看舌诊，我们也看手。对，所以除了诊脉之外，我们同时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下手掌的颜色，甚至于说有些时候是一些局部这些皮肤上面所展现出来的颜色，有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有它的一些意义在。那事实上五行里面不仅仅是颜色，很多时候例如说我们也看它的部位，你说一样，我们说五行心肝脾肺肾，对不对？然后木火土金水这些东西相应，它同时它也提到过说每个脏它都有所谓的开窍的部分，所以呢木是属肝，肝开窍于眼，所以很多眼睛的问题其实是从治疗肝脏的方面来下手。那舌，那心开窍于舌，所以舌头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什么？是从心的角度来治疗。那脾呢？脾开窍于唇，比如说你的口唇四周，所以口唇方面的问题，也许你可以从脾的角度来思考。再过来是筋啊，筋什么？肺，筋是属肺，肺开窍于鼻，所以我们知道心肺有邪，则鼻为之不利，这是李东环讲的。这个也 make sense， 因为我们呼吸道有问题的话，常常鼻子你又有鼻塞、流鼻水的这些现象。肾开窍于什么地方呢？肾开窍于耳朵，所以很多时候耳鸣，比如说老年人他出现一些耳鸣，或是说耳聋的现象，其实是因为他肾气不足，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造成的。所以你要治疗这个东西，你要先从肾的角度下去做治疗。所以这些五行、五色、五脏，甚至包括像这种每个脏的这种开窍的部位，其实它都有它的一个相关性，也都提供给我们一些治病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我们过几次以后也会提到说的，它跟时间有关系。大家常知道说春夏秋冬嘛，跟时机转换的时候各属于五行不同的部位。那不同的属性，比如春天属木，那木就会有生克出现啦，所以某些病在春天特别的容易好，有些病在春天特别容易变糟，这都是有它的道理在。那这是成为我们治病的一个很好去帮助我们去了解，或去想起说啊，今天我应该特别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都可以在很多，所以这个五行的对应，刚才讲到了声音、颜色，包括味道，包括人说流眼泪、流鼻涕，都属于不同的五行的归属。那器官也好，那甚至于人的经络也有五行，穴位也有五行。那所以它是一个很等于说一个系统性的归纳，加上互相的互动的一个模式来应对。对，所以是蛮有意思的。
刚才其实叶医师讲了这个开窍，
对，
你说这个开窍，我就觉得很奇怪，好像练武功要开窍一样。
对，其实中医它有它的空间观哈，就是说开窍是其中一个，就是说它某一个脏会跟某一个跟外面对应。那同时它在人身上也有很多的不同的位置上的区分，包括这个经络，不同的经络左边右边，所以这是一个中医比较特殊的一个空间观。
空间，
对，就是它是就我们上次稍微提到一下有跟时间有关，就中医有它的时间的观念，就是说春夏秋冬早上跟晚上的头痛也不一样，那什么时候发病，什么时候病好，哪些季节容易发什么病。那开窍的话就跟时间比较没有关系，而是跟空间。那中医把不同的系统画在不同的属性里面，就是对一个空间的划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经络，我想大家很多都对这个中医所谓的经络啊，都读的常常小说的时候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然后金庸小说常常提到。
是是。
那中医讲任督二脉之外啊，就主要12个正经啊，就再分布在全身。那其实很好玩，我看过一个图片，它是一个外国人做的，它是把中医的经络啊，就是照这个颜色把它画下来，可是它没有任何身体，我就看到这个好像，看到感觉就很好玩，就好像是一个人的雏形，好像今天一个造物者在造这个人的时候啊，说，我这怎么捏这个泥巴捏出来？那我先有几根铁丝来绕绕看好了， 那你会发现他做的很好玩，是他只看他的经络的走向这个位置，就好像是一个造物者把一个人的雏形先做出来，那中间有一个叫带脉，它等于是说直的部分都做好，有一个东西把它捆在一起，好像我们做大草人一样。所以其实上是蛮有意思，你换把人这个肉体拿掉，只有看经络的话，会对中医的这个空间观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认识。
你所讲的空间到底是
就位置，比如说哪里不同的痛，比如说我们常常有讲到五十肩，中医西医都讲到说这个手抬不起来，可中医来讲实际上我们分得更细，就是手的前面、手的旁边、手的后面，甚至手的内侧，都是不同的经络的走向。所以你做不同动作，每个人都说，哎，我这样子手抬不起来，我们会教他做不同的动作。比如说你右手不能从前面挤到你的左肩，或者说你不能人不能做个大字形的两手平举，或是说你的右手不能往后能够达到你的左边的肩胛骨，都有不一样的意识。好，所以这个整个空间观，就是说哪里痛造成什么问题，是属于不同的属性、不同的经络，跟不同经络、跟不同的内脏都有关系。
是，您刚刚提到一个叫十二正经，什么叫十二正经啊？
基本上在中医里面，我们把人身上主要有十二条经络，那基本上这是所谓的手三阳、手三阴跟足三阳、足三阴，所以手足总共有十二条。三阳跟三阴呢，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大致这样来看。就像我们之前提过阴阳，那手三阳其实大部分走的是手的阳面，也就是手的外侧，一直走到你的手背上。OK， 这是手三阳的那个经络分布的位置。手的内侧，就是手的手掌侧、手臂内侧，一直到你的手掌这个部位，基本上走就是手三阴，三条手部的阴经的这种分布的部位。一样，那脚这部分呢，足也有所谓的三阳跟三阴，那大致的分布也是像类似如此，只是说。因为脚的话，其实像足太阳的膀胱经，它其实会走到脚的背后，所以它其实从你的人的背后下去走，然后走到那个脚，就是大腿、小腿的后方那边，那里其实基本上还是靠外的。所以它的三阴其实是靠的是什么？是靠的是大腿的内侧，就是走脚上的三条属性是属阴的这种经络啊，分别是肝、脾、肾这三条，它基本上走就是脚的内侧，那走到外侧的就是像胆经、胃。正面的胃经跟背后的膀胱经，这是所谓的足三阳，所以总共手足总共有十二条经络。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工程的想法，说我们要造一个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要有能量，要有电力，要传输到全身的话，那你怎么去传输啊？是怎么样带？所以每一个阳经、阴经也好，这十二条经络它有不同的功能，那这个属性功能就会造成，比如说有的人很奇怪，他就是不能往前走都 OK， 往后走的时候就会摔倒。哦，有的人是怎么走都是内八字。哦，然后整个有些人就是只有白天抽筋，晚上不抽筋，所以他都有不同的。就等于说他的能量输送的时候，好像我们在做机器人一样，能量输送、电力输送的时候，哪一条配线出了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来看，说一个工程师的背景来看，说这设计真的很好玩，就是说好像这个整个能量系统先决定好了。再把我们的肉身再把它装上去，那这个每一个经络上都有不同的穴道。那我想这么多年来也很多科学家做研究，那对穴道这个定义怎么找到实质的证明一直还有争议，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我想是日本做的，在1997年左右做一些实验，说所有穴道的那个微量元素特别特别高，大概是其他部分的1000倍以上，就是人就是微量金属的成分特别特别高，另外就是说它导电性特别好，确实它有它的特别的功用在，但是现在科学上还没有真正知道说所谓的这个经络真正在哪里，然后就是说有一些属性，那有的人说这跟血管有关，而有的人说这跟神经有关，有的人是说这是跟淋巴系统有关，但有一派说法是说，因为上次讲过说中国古代做研究的时候是用活体解剖，因为那时候太医可以要求就是皇帝把这个死刑犯拿来当场解剖，所以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intercell fluid， 就说这个在器官与器官之间这些水道这些油脂在运行的时候，当你人死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当你在活体解剖的时候确实是有。那其实很好玩的说，我们看到有的人头痛、偏头痛，那胆经这个很奇怪，胆经是一个走向一个比较特殊，它会先绕到头上，绕过耳朵，到了前额的快要到太阳穴 前面又往后走，它等于是好像往前绕了半圈，又往后半圈，又就曲曲折折，不是一条很直的直线。那你会看到有些人头痛，他就是这样痛。他说：“哎，我真的是往这耳朵旁边这样往前痛，痛到后面又很难受，又往后这样痛痛痛。”那跟胆经的位置完全完全 match。所以就说，其实上经络其实上是在我们看来是等于说它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在中医的逻辑上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架构的雏形，大家可以想到说，假设要造这个上这个创物者要造这个人的时候，怎么去把它基本的架构先架好，再把各个内脏贴上去也好啊，这个骨骼再装上去也好呀，那这个等于是好像上一个简单来讲有点像是一个电力传输的一个配送系统一样。
是你刚刚提到那个穴道，为什么用那个针灸插下去以后插在穴道，为什么没有见血啊？
中医的针非常细，大部分的穴道在正常情况下，因为它下针的地方都很细小，所以其实上不太会出血，所以我们大部分临床都不会看到血。
一般来说，中医的针灸针其实跟西医注射的针粗细差很多。西医因为它的针基本上是中空的，它必须要把那个液体注射到你身体里面去，所以它是一个中空的金属管。那针灸针基本上几乎可以从它中间空的那个地方可以穿过去，所以相对西医的那种注射针来说，针灸的中医的针灸其实痛感没有那么的强烈，其实蛮细微的。而且你下针的时候，基本上如果说你力道其实不是那么的重，速度没有那么的快，它基本上下去的时候，它会把旁边的组织稍微推开来。所以一般来说，你不是下得太快的话，它那个血管会被组织稍微推到旁边去。所以你下去之后，等于只有在这个细胞中间穿过去，然后在起针的时候也是这样直起的话，它通常就不太会有这种见血的状况。那比较有可能就是说，有些他下针的速度比较快，或者说起针的时候呢，那个针尖稍微就是不是直下直上，而是稍微有点斜的，那你那个针尖划过了，那就会造成一点点的损伤，那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血，但是相对来说也会比西医的针的那种疼痛感要少很多。
嗯，好，刚刚我们提到了经还有络，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吗？
对，经基本上等于像是说，就像是我们用水来形容好了，经就比较像是这种长江黄河这种比较大的河流，它是比较主要的气血流注的一个走向。可在两个河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小的水道是互相连接的，就叫做络。所以像我们讲说手三阳手三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它还有所谓的表里经，一个在表一个在里。例如说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事实上呢，肺基本上是手太阴肺经，它走的是手的内侧，然后手阳明大肠经走的是手的外侧，手背的部位。可这两经中间我们还有所谓的络穴，也就是说这两条经它刚好是一个在靠外表的部分，一个在靠内里的部分，所以它两个互为表里，同时它中间还有联络的一个管道，就是这两个之间的络。所以你在这两个部位的问题，基本上例如说是肺经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透过大肠经来做治疗，一样大肠经走向的部位，我们也可以透过肺经的穴道来做治疗。就是针灸跟西中，就是针灸比较奇妙一点的地方，就是说很多时候有很多种不同的搭配的方式。
嗯，好，叶医师，我还要再请教你，你讲的这个经络，经是比较大一点，络是比较小一点的啊、哦，用河流来比的话，那它跟我们西医讲的那个神经一不一样？不一样吗？
不完全一样。事实上，很多部位它走的不太一样，就像刚才李医师提过，事实上经络里面有很多时候它其实走过去又走回来。例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足阳明胃经。胃经基本上呢，它往在脚的正面往下走的时候，它走下去，它会再勾上来，然后再往下走，所以它会有一个转折的地方。但是一般来说，你神经分布的时候，大概就是像树状结构，它就是往外侧不断的分布下去，它不太会有像这种转折地质型的这种转折的这种现象出现。但是的确就是说，有些部位它其实跟神经感觉是分布是有点像的，例如说我们讲说手厥阴的这个心包经，讲手的正中线。它是在你手的内侧，沿着手背正中的方向去走。那这其实这个的下方其实有一个正中神经在这边的分布。但是在经络上面来说，有些地方看起来是跟神经分布有点近似，可是又不完全的一样。所以我们并不会以西医的神经分布的角度来看这个经络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说在这里的话呢，其实研究中医基本上就是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东西，才比较能够理解它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
那中医讲的经络看得到吗？
其实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因为它实际上算是，我想很多人说那看不到怎么证明？我刚才讲说，其实这个因为当时尼克森去总统去拜访中国以后，那把这个针灸的带到美国来，然后造成那个炒得很热， 那时候他那个故事是说，他有一位记者，他临时出了盲肠炎还是什么，然后很严重，然后开了刀以后还有很多痛症，然后中医就帮他下针，就中国大陆他接待的时候就帮他下针就好了。那尼克森非常的 shock， 然后非常的惊讶，那就把整个介绍过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全世界就很多科学家去研究中医的针灸是怎么弄的，他明明看找不到，可是却有效啊。中国大陆也很多人说这个无痛分娩。生小孩完全不打针，只靠下针灸的针，它确实不痛。那所以就说很多科学家去做，也有很多不同的门派的解释中，这是神经术，这是神经跟血管的合并。那比较有证明的就是说，在人体中找到，就是说刚才讲日本在1990年代的时候找到说，所有中医认为穴道的部分的它的微量元素特别多，1000倍以上，它的导电性也特别好。那我刚才讲过说，其实上在中国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用活体解剖，所以活体解剖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现象，比如说假设好了，就是说今天你的膀胱有时候会撑会胀，因为膀胱在储尿的时候，它其实上尿是温的，所以其实上面是有水蒸气在，可是你如果人死掉，你去解剖膀胱，其实上看到一滩冷水，所以它的生理学其实上在活的时候跟死的时候差很多。那所以在中国古时候是用活人解剖的时候，是 clean 是陈宣称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不可能做活体解剖，但是在很多我们在练气功的人会看到说，就是有感觉到气有在运，这些照这个穴道的位置来走。我想叶医生可以提一下，他遇到一个老美，他是美国人，从来没有下过针，可是他可以形容说为什么他的穴道感觉跟中医的穴道完全一样。我想请叶医生讲一下这个老美这个第一次下针的感觉。
其实我们有蛮多美国人的病患好像对针灸的反应比一般老中这种反应其实还敏锐。其实很多的时候，例如说他本来是腰痛的关系，那在中医里面会认为说腰为肾之府，所以很多时候我帮他做针灸治疗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这个足少阴肾经上面来做治疗。OK， 可是很有趣，就是说当他常常就会跟我说，我下了这个针之后，这个就有一个电的感觉往下走，而且他可以告诉我他走到脚的哪一个部位。那我下肝经的时候，我下肾经的时候，它的走向都不一样，他就很喜欢告诉我说，你这个针它走到哪里去了，那个针又走到什么不同的部位。那他描述的很有趣，就是他描述的都是沿着经络的走向在走。所以有些人他对这种针灸的气感觉特别的强，那他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可是他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说，这个针下去之后，这个整个那种感觉一直走到脚上的哪一个指头，整个方向怎么走法。都很清楚。
对。
甚至于说之前我也有看过别的人，他有形容过，就是说因为像刚才提到足阳明胃经其实是有个转折的，也有病人曾经有描述过说，那个气感往下走之后很奇怪，往上回头之后然后再往下走，他的描述就是 exactly 像足阳明胃经的走向的那种形式。那这种就很难以这种神经的这种电感的方式去解释它，那唯一最近似的基本上还是一个经络的走向。那事实上经络这个东西在中医里面是一个 well known 的，那事实上也不仅仅是中医有在提经络的部分，事实上也有一些，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书籍，他们基本上是美国人写的，他本身是生物学家，跑到中南美洲去跟那种巫医去学他们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技能，那些巫医也曾经就说在人身上说告诉他画线给他看，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人身上有一些能量的流动，好，当时他也不知道，就是他画完之后他把那个东西记录下来，回来美国之后四处去查，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跟中医的经络非常的近似。所以不仅仅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这个部分，其实其他的文化里面他们也有类似像这种东西的流传，而只是说中国更早以前的话其实也不完全是纯粹是活体解剖来解释经络的部分，因为其实那个年代最早期的时候还是所谓的道家的文化的时代，所以他们那时候讲究什么，讲究练气，讲究一些，所以他们甚至有些人有所谓的内视的能力，所以他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人体里面怎么个运作法。那我们也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很有名的是扁鹊，对，那有一个古代的名义叫做扁鹊，对，那扁鹊那个时候照他的故事里面，他其实本来是在一个驿站里面当站长，就是像那种客栈里面做站长，后来就是有一个老先生在他们客栈住了很久，那观察，这个年轻人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那个老先生叫常商君，然后就把扁鹊叫过来说，我有一些东西交给你，他就说你就先吃了这个药，他给他一个药，然后要用五根水配着吃，他吃了好像21天还是多少天之后，他就突然发现他有透视力，对，他可以看到人身上的病痛，他可以看到人身上里面的东西之后，常商君说好，你现在具备了这个能力之后，我再来开始教你医术。 所以后来他学完之后，医术就变得很出名。对，那当然这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神话一样的方式来讲述，但是在中国古代里面，他们基本上会很相信这些方面的东西。他们认为说，有一些的确有修炼的人，他们具有这种内视的能力，所以可以看到人体的运作，看到经络的走向，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才会成为今天中医的一个基础在这里。
好，今天非常谢谢李医师跟叶医师。下一次呢，我们再来谈一谈。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时间没有来说明，对不对？
对对。
那我们下次来谈一谈这个时间。今天我们讲了空间了，那我们下礼拜见。好，拜拜。